家好，这里是 Artsell 艺术书村，我是林子，欢迎来到我们全新的专题播客《行十万里》。在这个系列里，我们有幸邀请到纽约百老汇博主夫妇梅花坚竹和 Lina 一起分享他们环球旅行的精彩瞬间。七期精彩内容带你领略非洲、南美、南极、欧洲和亚洲的迷人风情，让我们一起感受世界的无限魅力。跟随 Lina 和坚竹的脚步，深入了解各地的文化底蕴、自然探险、风土人情以及社会观察，聆听他们分享旅行中的有趣见闻和心得体会。我们希望通过《行十万里》这一系列播客，为你带来一场视听盛宴，激发你对这个多彩世界的向往与热爱。天涯共此时，邀你共赴行十万里，一同踏上这场寓教于乐的环球探险之旅。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二次艺术出圈，我是林子。这一期我们的主题依旧是旅行，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 Lina 和坚竹。那这一期呢， Lina 和坚竹他们会带我们走进南美洲的阿根廷与玻利维亚，一起感受两个国家的文化、自然风光和独特魅力。欢迎 Lina 和坚竹来跟我们节目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哈喽大家好，又见面了。
哈喽大家好。
好的，那你们可以来具体介绍一下这次南美之旅的行程吗？
这次我们看上去是只去了阿根廷和玻利维亚，但其实我们经历，包括我们听的故事，包括其他的一些转机的经历，也还包括了比较多的，比如说秘鲁、巴西等等的关系。所以我们这一次比较多的时间是在阿根廷和玻利维亚。先是在阿根廷，像上一期如果大家有听的话，我们是从乌斯怀亚整个南美大陆的最南端去了南极，从南极回来了以后又在阿根廷待了有十几天，主要都是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因为那段时间恰逢阿根廷刚拿了世界杯的冠军，全国狂欢了几天，又开始过圣诞节，又开始过新年，所以就是整个阿根廷处于一种半营业不营业的状态，到处都是半瘫痪，所以我们也就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城市里面，相对来说还有一些更多的设施吧，瞎逛了一下。进入2023年之后呢，我们就去到玻利维亚，在玻利维亚待了两个多星期，主要是去了几个地方，一个是乌尤尼，可能玻利维亚最被大家所知的那个天空之镜，就是一个巨大无比的盐湖，倒影，无论是云还是星空还是裙子都很好看的这么一个地方。包括在乌尤尼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景点，像是火山啊、温泉啊等等等等，也看了一些，比如说羊驼、火烈鸟特别特别多，也了解了很多当地的这些在高原4-5千米的高原上的一些风土人情吧。去到了拉巴斯，可以说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首都之一。玻利维亚是有两，相当于它是有两个首都，一个是拉巴斯，一个是苏克雷。拉巴斯是平均海拔是3800米左右，它是相当于是建在坡上的一个城市，大家就是用缆车通行的，所以它下面3800，它的缆车上面还有个城市是大概4000多的海拔。哦，还有它的一个最大，又去了它最大的一个商业城市圣克鲁斯，还有旁边的就是它跟秘鲁边境的提提卡卡湖和太阳岛，大概就是这样。为什么说跟秘鲁跟巴西都有关系呢？一方面是我们去的那段时间刚好秘鲁是在政变，我们听了无数多的从秘鲁来的人和即将去秘鲁的人说了很多很多特别魔幻的经历，也包括我们也当时原计划打算从那边可能可以去秘鲁的，但是因为这个原因边境关了也没有能去，我们也去到秘鲁边境了解了更多的东西。巴西呢，是因为我们没有去到巴西的市区，但是我们两次进出南美都是在巴西转机，都是在圣保罗机场转机，也管中窥豹的体验了一下整个以巴西为代表的南美，也是有一些魔幻现实主义的元素，所以我们这一次的播客基本上就是一次南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吐槽大会，以及它背后的白人，尤其是英美为主的 昂萨的白人的吐槽大会，大家准备好吗？
好的，那我们开始吐槽大会第一部分。那首先，刚刚你们前面也提到魔幻这个词，那可能真的就大家一想到南美就会想到南美的一些文学作品，比如说最出名的就是百年
孤
独，对，最出名就是那本百年孤独。对，所以现在让你们来去形容，用一部文学作品来去形容你们这一趟南美之旅，你们会想到的是哪些？
我觉得百年孤独还是很合适的。
对，尤其是去了以后我们开始明白为什么南美盛产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因为那些都是纪录片呀，那些都是纪实的，艺术真的是来源于生活啊。对，这些事情在外人看来魔幻，但是南美它一点都不魔幻，它就是 everyday life。 对，
除此之外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有几部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作品，我觉得都是能够展现南美的一些其他的部分吧。比如说寻梦环游记 Coco，这个其实我们这次在南美也了解了很多关于他的这种死亡的文化，丧葬的文化，真的是觉得 Coco 还是还原的很好的。春光乍泄的这个中间体现到的一些中国人华人在阿根廷的这种生活，其实我们后来也稍微有一些了解。贝隆夫人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对争议大一些的作品吧，不过我们也确实在阿根廷体会到很多当地人即使到现在对于贝隆夫人还是有很多的热爱崇敬在那里的。他跟马拉多纳感觉是同并存的两个人民的孩子，人民的领袖这样子的感觉。
在尤其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因为我们这次有一个背景，就我们先到了布宜玩了一天，去乌斯怀亚南极，回来又去布宜待了一个星期。那在我们去南极的这中间发生了一件阿根廷的史上的大事，就他们夺了世界杯。所以呢，当我们第一次去布宜的时候，满街都是马拉多纳和最多的就是马拉多纳和贝隆夫人作为形象，有时候如果再多的话，就还有现在那个教皇 Pope Francis， 因为这个教皇原来是在阿根廷出来的，所以基本上是满街都是这几个。等我们再回到阿根廷了以后，就发现满街出现了大量的梅西，梅西已经成为了马拉多纳一样神一样的存在。然后当地即使是还没有那么快可以就生产出这么多跟梅西的雕像啊什么的，但是画像什么的画得很快。
对，
甚至是他们的球衣一度脱销了，十号球衣买不到了，就开始看到他们在那个空的球衣上面拿塑料片剪出十或者剪出梅西，然后甚至还有比如说他们那个球衣，就世界杯球，就是国家队球衣，是你拿几个世界杯上面有几个星星，然后就见到他们连夜的绣红旗，就是那种感觉，在球衣上面多绣一个星星，或者是好多都是直接拿纸多贴了一个星星，
贴一个星星在上面。
对对对，所以感觉就是足球和贝隆夫人真的阿根廷最重要的两大旗帜代表吧。
因为我们尤其是阿根廷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区叫博卡区，博卡区它曾经是一个类似于贫民窟一样的地方，因为它是一个港口旁边的一块地方，它是以 Tango 的发源地，也是马拉多纳曾经效力的这博卡青年队所在的地方。你到那里，现在它可能已经没有像以往那样纯一个贫民窟这样子一个感觉，它也变得更加商业化，有很多的这种游客啊这样的地方，但是它依然就是这个地方是一个所谓的人老百姓的市井百姓的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在那边会看到有那种建筑的雕像上面，比如一个阳台上就站着三个人，那一个就是马拉多纳，一个就是贝隆夫人，还有一个谁？
教皇
啊，教皇，对对对，所以真的是，民族非常喜爱他。 而且其实贝隆夫人跟他们还有点不一样的是，贝隆夫人在官方是已经几乎没有太多的痕迹的一个人，因为了解他故事的人会知道说他的出身其实非常的至少在官方看来是比较的低贱，因为他曾经是个舞女，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出身啊，以至于他很英年早逝之后，他的丈夫就是当时总统换就娶了新的老婆之后，贝隆家族是不允许他的名字再出现在什么公开的场合的，他的墓地是没有他的名字的，他的墓也不能跟他的丈夫葬在一起等等，所以真的是在官方的记录上并不太就几乎消失的一个人，然后但是你可以看到在人民的心里，不管是什么高楼的那个就是那种很高的楼的边上是整整一栋楼的那个面上都是一张很大的他的那个头像，还是说像刚刚讲的博卡丘他的雕塑等等，那都能看到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
对，补充一下，博卡是阿根廷两支球队嘛，博卡青年跟河床，就是如果大家知道这两支球就有所耳闻的话，博卡青年基本上是代表着底层人民劳动人民，这种河床队约等于代表着一些新兴的中产啊等等，这大概是这么分吧，不是特别严谨，大概是这样。所以贝隆夫人在博卡这一个大区里面特别多，也是就是基本上也是底层普通人民还是依然还是爱戴她的。我们也跟当地的人聊过你们现在对贝隆夫人的想法，年轻人会说依然还是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和值得骄傲的人，虽然说她有很多争议，虽然说我们已经从那个时代要往前走了很多年，我们即将往前走得更远，但是他们也依然尊敬说贝隆夫人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虽然说不是像可能像六七十年代人们如此的疯狂爱戴他就追随他一样，但依然因为我们去了阿根廷的一个国家公墓，相当于那里就其实都是比如说过去的商要政要
总统
等等各种各样的人埋在那边，贝隆夫人的那个当然其实不是一个灵堂的感觉，因为它都是在地上，对对，名人堂，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它都是在地上，就是一个个的有点像小宫殿的这种感觉吧。贝隆夫人因为她的自从她去世以后，她的遗体也是经过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抓马，最后深埋在那里，也看到了就是虽然说没有她的没有人会有路标说贝隆夫人的墓在那儿，但是导游啊懂行的人也都知道，你去到那里也是发现依然还是有源源不断的人在给他进花献花呀，给他就是清理他的前面的东西啊等等，还是很就一直排着队都是有人在那边对他进行一些缅怀的。所以
而且也值得一提是这个墓园的其他的墓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待遇的，而且因为贝隆夫人的墓是在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地方，因为当时埋葬的时候也是等于不希望她引起太多的公众的关注，但依然她是这个墓里面绝对是人流量来参观她的，然后给她献花的数量是远远超于其他的墓的，
就是她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其实是很高，就无论她本身之前的地位是怎么样，以一个传统的这种社会观念去判断他的地位，但是其实他对于人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对的，然后我们去到当地有一个贝隆夫人的博物馆，里面有一些他的生前用过的东西，他穿过的衣服，一些曾经对他的报道，然后最珍贵的是有一些他的影像资料，去让你看到他曾经是怎样的一个人。不管说他是不是做这些是为了，有很多人说他为了演戏或者怎样，为了博得选民的支持，对，但能看到是他确实还是做了很多的事情，他是尤其是在为小孩、为老人、为妇女、弱势群体去争取权益，为他们提供足够的福利这个方面是做了很多实事的。也到最后有一面，到离开的时候有一个像幻灯片一样，会有一些各种他在流行文化中间 的形象，不管是他上过时代杂志啊还是怎样，能看到那费龙夫人的音乐剧的剧照时常在那个中间出现。
你们看到之后就还是挺激动的，
是很亲切的。
对，虽然说是一个英国人写的，
对，
但是毕竟费龙夫人还是，就是毕竟他不管是因为他的福利的政策等等的争议非常大，但他毕竟还是为比如说妇女的选举权啊，然后妇女的工作保障啊等等这些实打实的方面是还是贡献挺大的。
确实。那然后就是阿根廷这一块的话，像你刚说到了这一部《伊诺斯爱丽丝》，在他就是在文化方面，他就是刚刚感觉听到很多，就比如说是他的历史人物，或者说他的一些精神领袖对于人民的一个影响。那他在其他的一个方面，比如说艺术方面，有没有让你们很印象深刻的一些点？
主要是我觉得可能不能 do it justice， 就是不能给他一个完全公正全面的一个评判，其中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我们当时在布宜的这一周刚好就是从圣诞节到新年这中间的这一周就是基本上我们想看演出想看表演是没有的。后来也跟我们一些对阿根廷比较了解的朋友聊天，他们说对啊，阿根廷人就是这样一个特别热爱放假的人，就是一旦开始比如说知道说年底 这段时间要开始放假了，他们可能十二月初就不会再搞任何的活动了。
对
他们就开开心心的放假。然后记得我们当时就是想去洗衣服，我们去洗衣店说哎能不能洗衣服，甚至我们可以加点钱加急可不可以，然后老板就说不行我要放假了，然后两个星期之后才回来，你们去找别的地方吧。然后去找的每家都是这样，对他们真的很看重假期，很看重家庭，因为对他们来说圣诞节这段时间非常重要，是因为是一个能跟家人在一起的这个场，一个比较难得的一个场合。这个部分是还是感觉到他们这个文化中间很独特的地方。
但是纯艺术方面的博物馆只有一个开着门，演出没有，就是艺术博物馆大的只有一个开着门，有小博物馆，比如说刚刚那个贝隆夫人博物馆，这些是我们还可以去看的。有一些比如说国家的图书馆啊这些，也都是处于半开不开的状态，所以它有很多当地很有特色的比如说艺术集市，比如说那种手工艺人的那种坊间的那种聚会等等，本来也是很出名的，但是我们这次也都没有体会到。所以这个确实没有办法说哦，我们特别知道阿根廷文化是什么样的。当然我们在美术馆里面见到一些阿根廷的艺术家，他们的作品确实，因为如果大家对阿根廷没有这么了解的话，有一个小小的背景，就是阿根廷其实是一个，虽然说它在南美，但其实它是一个以白人为主的一个国家，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白人为主的国家。它有一就是德裔、西班牙裔、意大利，其实意大利占到现在已经占到了差不多是一半左右，49%-51%之间吧。所以那这个地方很白，大家看阿根廷足球队基本上看出来的就是基本上就是白人嘛，对吧？
包括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被人称为说是南美洲的巴黎，也是因为你来到这个地方你会发现它的建筑都是欧式的，然后它的整个就是城市那种感觉是个非常宽敞漂亮的一个欧洲国家，而很没有我们想象中的南美的那种样的感觉。
对，然后所以它的国家美术馆里面大多数也都是欧洲的这些，就跟我们平常在美国看欧美看到的博物馆差不多，也有很多的梵高啊莫奈啊，也有很多的这种宗教的这种画呀、等等。我们也还是在里面找到了一些阿根廷的艺术家，确实一眼看上去就跟其他的那些油画就不一样了。有很虽然说看着也是油画，但是也确实有了更多的那种纪实的这种感觉在里面。比起说表达一个心境，表达一个色彩，像表达画几个水果在桌上这个样，画几个草垛子等等，他们更多的给我感觉，虽然说我们也只是看了这一个博物馆，感觉还是有更多的纪实和很多讲用艺术的方式，不管是画还是 嗯，雕塑等等来讲述他们的历史，讲述他们的精神，这方面还是，我觉得还是在整个博物馆里面不看标签也基本上能认出来的一点。
对，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几个作品吧，一个是一幅油画，因为那里其实还是油画呀，大理石的雕塑啊，这种还是比较多的，但是你能明显看出它的不同。比如说有一幅油画，画的是一个在很黑暗很沉重的一个房间里，有一对夫妇，这个对夫妇的表情都是很紧张的。你再看远处能看到就是有军队正在往他们这里走过，这是一个你看一般在看西方的油画是不太会出现这样子的一种场景，但是那幅画当时很打动我，因为我觉得那虽然是一个场景，但是它讲述了一个故事，你光看这个油画你就知道啊要发生，可能要发生什么，你能完全带入到这对夫妻的这种心境里去。当然我没有特别去做一个功课去了解说这幅画到底背后是讲述的是怎样的一段历史的故事，但是依然就是它是很能抓住我的。还有一个作品是一个大理石的一个雕像，当然一般雕像它的那个样子其实跟就是我们熟知比如说大卫啊那种感觉还蛮像的，因为不一样的是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一个男人的人体是倒在地上，它不是一个站立着的雕塑，它是一个躺在地上蜷缩着的一个雕塑，依然有很漂亮的这个身体的美啊，这些都会给你呈现出来，但它的那个蜷缩和倒在地上的样子马上就会可能至少对我来说马上联想到的是苦难，联想到的是 无力，联想到的是这样的一种很悲观的一种感觉，也是一种很特别的，哎，是一个很西方的艺术表达方式，但不是一个在西方的艺术里会常看到的一种画面。
除了刚刚说到的博物馆里的这种艺术以外，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艺术形式，其实我们觉得也是很有代表性，我们也很被感染的。一个是先说小一点的，是那个街头的壁画或者是涂鸦的这种，跟它的这个涂鸦吧，其实是很多比如说我们在美国或者欧洲很多地方其实见过的啊，好像也比较精美的涂鸦等等，不仅仅是涂，而它真的设计的很好看的画。但是阿根廷这个街头的画，尤其布宜，只说布宜街头的画吧，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首先它画的非常的质量非常高，其实有很多很多特别有艺术价值的作品，很多也是因为这东西都是民间艺术嘛，也跟他们关心的很多东西，足球，劳动，宗教 ，tango 等等很多这个东西是融合在一起的。这个是让我，感觉到路边欣赏上是非常非常好看的，而且甚至是不像说，尤其是美国有些地方的涂鸦会让你产生一种紧张感。地方是，或者是从涂鸦的内容可以看出来这个地方是不是治安不太好等等，但那个地方那儿的涂鸦是真的是比较明亮热情，就是故事性很强的这种感觉。然后第二个就是 Tango， 这个 Tango 的这个文化真的就融合在了阿根廷的血液里面，不管是它出现的音乐，当时我们也去看了一些Tango 的演出，而且我们是在八四儿，春光乍泄里面，梁朝伟和张国荣最常去，梁朝伟在那里打工，张国荣也去，然后等等，他那的那个酒吧，而且我们去了以后发现那个酒吧，并不是说哦因为春光乍泄所以出名的，那个酒吧在当地本来就非常的出名，他的橱窗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跟名人的照片啊等等，一个都不认识 ，which means。甚至连春光乍泄这种
都没有在那个上，
对，都没有资格上去，可能都不够重要。我们在那边是，就是他晚上其实是像那种驻场艺术家，有一个乐队，有一男一女在跳舞，也有几个歌手在唱歌，大概是这样一晚上，非常非常，从大概非常，它也很长，但也很互动，也不觉得累，喝着酒什么的，大概是从好像八九十点钟才开始，一直到凌晨两点，大概是这么一个样子。对，因为就是个小酒馆里面嘛，距离也很近，可以感受到一方面是 Tango 的这种感染力， 就是它的上身的贴合下肢的，
哇，真的是马上就很撩人的那种。
对对，真的真的、当时我们的这两，因为他每天晚上的人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当时去的朋友第二次去的，跟前几个人就都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多那个环节啊、因为我们那个期间游客比较多嘛，他一看就是游客比较多，有着我们这种亚洲脸，也有那种非常欧洲的那种，一看就不是阿根廷人的那种脸，然后也有什么巴西人，还有中东的人等等。就会有那种他会来教我们一些简单的舞步等等，确实他这个舞步一教，胳膊一搭上来，确实一下子就感觉哇，热情一下就被撩起来了。然后包括了做一些难度比较大的动作，什么把腿勾在这儿撑起来什么，类似于大家可以想象Tango的那种舞步，我们就只是摆个姿势照个相，已经觉得哇，怪不得这个地方是有这么多的热情，这么的这个这么多的荷尔蒙在这里。
而且就像刚刚讲到说 Tango 也是在博卡区，也就是比较底层人民的一个住的地方兴起的一种舞蹈。但当时我们听到说比较有趣的是，一开始上流社会的人是很排斥这个的，就觉得哎呀这个太低俗了，你的腿怎么就缠上去了这样的。然后但是后来就是所谓的上流社会的人也慢慢也是被他所吸引，然后来在上流社会要一定要学 Tango， 这个反而成为了他们的一个必学的一个像琴棋书画对吧，一定要有的一项技能。
对，就像中国有很多非常民间的艺术慢慢慢慢也就登大雅之堂的，很多戏曲啊什么的，这个很多的例子。
对，是这样子的。
其实就像跟美国爵士有点像吧，因为爵士不是最早也是、
对
吧，
对
对，
属于
对对，也是黑人区啊什么。
对，
在巴塞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体验，是我们旁边的有一对儿，我忘了是哪个国家来的了，反正
就是阿根廷人，有一对也是就是阿根廷本地的情侣，两个男生，他们对他们是王家卫的铁粉王家卫的电影他们都看过，他们还看过什么毕赣的电影什么，就他们对中国文艺电影非常了解。
对，
对，
所以他们也是来这儿朝圣的，只没想到在阿根廷遇到了来朝圣王家卫的阿根廷人，聊了很多，然后确实是看到对当代的中国的电影什么胡波啊什么等等也是知道的。我们还给他布置了一些作业，比如说你可以回去
看
一下
姜
文这种，觉得应该他们会喜欢。
会觉得说中国文化在阿根廷还是挺大的影响力的。比如说还有除了王家卫的这个作品，你看就直接能在那边找到王家卫的粉丝之外，很有趣的是像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本地人是非常喜欢去逛 Chinatown 的，他们是很喜欢去唐人街。对，就对他们来说去唐人街不是说哎，我要去那里就是因为要找什么便宜的好吃的什么的，他们是真的觉得啊，唐人街的东西好丰富好好，唐人街超市的东西是所有超市里最好最新鲜的，这你能想象吗？
感觉好像
这个是
美国查套来说，我好像觉得不一定是这样子的。
对，这个哪儿哪儿都唐人街好像都是比较脏啊，比较窄啊，比较这种的。但那儿唐人街真的走进这个唐人街就感觉是一个跟外面都有点不太一样的。首先它的核心是一条步行街，那种它的牌坊，它也有一个牌坊，然后它是一个步行街，车也不能走，两边都是那种小店，搞得很像我们现在各个城市都有的那种网红步行街的那种感觉。整个唐人街是整个布宜基本上对于普通人来说是最 fancy 最文艺消费最东西最好吃的这么一个地方，非常非常神奇。而且更加神奇的是，其实布宜诺斯艾利斯有10万华人，但是在 Chinatown 不太能看见华人。
对，就是来逛街的都是你看到是白人的面孔，本地人比较多，
店员基本上都是华人比较多，也有很多不是华人的店员，但店员华人比较多，但是顾客基本上华人很少。
对，
不管是餐馆、奶茶店、超市、杂货铺等等， 都是本地人在那边，这个也是一个很神奇的事儿。
对，我们也注意到，就不仅是中国文化在这里的渗透比较多，整个的其实东亚的这些，比如说二次元呐、啊、动漫呐、啊、这游戏呀、啊、K-pop 呀、啊、韩国文化呀、啊。都非常的多，我们时不时的走到一个，就是你到一个旅游景区，可能这里就正常的卖着一些旅游的纪念品，什么呀，马黛茶的那个杯子呀，什么冰箱贴、啊、帽子什么的，
秋衣，
然后旁边你就会看到，比如说就有皮卡丘的马黛茶呀，什么
什么死亡笔记的，
对，对，就是已经很融合在他们的这个产品里面了。
他们二次元的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整个店都卖二次元的等等，甚至二次元也会跟他们本地的文化在一起，比如说刚刚说的他们的马黛茶上有什么皮卡丘啊，或者是他们的一些名人，比如说一些球星啊等等，也会有那种比如说是像海贼王这种装扮等等，都是都有，包括那个美少女正在跳 tango 的美少女等等这种。
对，因为我有印象，好像他们说日本之前也有一部分日本人，他们就是移民到南美，所以其实像巴西有很多日本人，阿根廷也有一些日本人，所以可能这也是为什么日本的这种二次元文化在南美这边渗透率比较高吧。但确实就是华人这么多也还是蛮意外的。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你们刚说到很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你们去到 Chinatown， 其实看到在逛 Chinatown 的人都不是华人，就都是本地人。对，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对，其实这也是南美的 Chinatown 的一个特点，就很多人去了南美不同的地方，巴西啊、智利啊，包括墨西哥啊等等，他们有很多所谓的 Chinatown， 但其实整个 Chinatown 里面都没有什么华人，都很神奇，没有华人却有个 Chinatown， 好歹布衣的 Chinatown 好歹还是店员、老板这些都还是好歹还是华人，而且也有正宗的中餐，尤其是我在布宜吃到了可能是我走出广东以后吃到的最好吃的粤菜，
这个评价很高，
它尤其是它的干炒牛河，就没有想到我去，
这个我可以证明，我本来不太喜欢，没有觉得能欣赏干炒牛河，觉得它有什么特别的之处的人我也是吃完一顿就想着下一顿我们什么时候再去吃。
对，就是我们是一个不太喜欢重复去吃同样的东西的，这个地儿我们回去来来回回可能去了三四次，非常神奇。我们去了不发达的国家，我们七个州都走过了，刨掉南美洲也还有，不是刨掉南极还有六个州，但是这个地方的这一家的中餐真的是特别的好。也包括我们在这边也是看到阿根廷还有一个非常我们北美人知道，华人我不知道国内怎么样，非常知名的叫阿根廷红虾。阿根廷红虾我们发现在阿根廷的大街小巷根本见不到，是，对，我们问了本地的中国人，他们说你可能就只能在中国超市里面能找到，因为这个东西算是非常非常贵的一个东西，所以当地的阿根廷大部分人是吃不起的。这个红虾大部分也是销往外国的，本地也是阿根廷比较富裕的人，比如说中国人，中国超市等等，他们是在这个地方消费的，是觉得也还挺神奇。包括我们也去了，我们跟了一个walking tour， 就是我们之前提到了，我们很喜欢这种以步行的方式，有一些向导来带我们玩，来逛这个城市，他也把最后一站设计在了中国城，也讲了一些关于中国这边华人移民的历史啊等等等等，也很有意思。尤其是有一些这什么龙啊什么鲤鱼啊什么的雕塑，他也准备了这些内容，他也讲了，就是听一个阿根廷人跟我们来讲，这是一条龙，它背后的云代表着什么，它的爪子代表着什么，这时候也很有意思。但是他也说这些文化也都是他们当地比较酷的文化。
刚前面你们还说到就是要吐槽，那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有没有让你们很想吐槽的一些点？
我们居然坚持了这么久还没有开始吐槽阿根廷，
你们对你们的这个吐槽大会 还没有完全开始。那来，首先第一站，不一有什么好吐槽？
我先来吐槽一个吧。为什么我们会在这家店吃了三四次？原因之一呢，是因为这家店真的很好吃。原因之二呢，是因为阿根廷真的很难吃。
所以阿根廷没有很好吃的南美菜吗？
没有，完全没有。因为我们是一个到了当地，就像我们这边聊了，你看到我们去当地是很喜欢去体验当地的饮食文化的，我们也非常努力的想要体验一下阿根廷的饮食文化。而且尤其是大家一般都知道阿根廷的这个牛肉也是名声在外的，非常优质的牛肉，对吧？然后也就很期待说，哎，尝一尝那个阿根廷的烧烤。结果来到布宜第一天，就是去了当地很多人，包括来就是去玩过的游客们都推荐的一家烧烤店，就发现啊，真的就是暴殄天物啊！那个牛肉你能知道它是很好的牛肉，但是那个牛肉就全都是做的很柴。而且不仅是一种牛肉做的柴，因为它是一个当时我们是一个烧烤拼盘，里面有牛肉啊，有羊排呀、啊，有什么烤肠呀、啊，
有各种牛肉，包括有肋骨，有里脊，然后这个好多腿，
所有的都柴。
尤其是我们上一站是从中东过来的，
那里的烧烤是多么的好吃，
好久好久没有吃到这样难吃的肉了。
对。
包括除了这个算是在市中心本地人也很多游客也很多的一个评分也很高也是当地人有推荐的店，这个店是这样、我们有一个朋友，当然我们没有去，是我们有个朋友他们去了一个当就是全是阿根廷人没有游客在市郊而且还挺贵的人均大概$100的一个烤肉，一样的难吃，无法理解。唯一有一段就是我们去吃了一家牛排，那个牛排确实是便宜大碗也挺 fancy 的，确实吃到了一顿好吃的牛肉，但是就是牛排这么好的牛肉做牛排要是再做差也太丧心病狂了吧。但是说实在的，那个牛排做的也就是一般，以那种级别的真的是特别好的牛肉吃到嘴里面你就能尝出来它跟一般我们在 Costco 在去 Whole Foods 买的牛肉就是不一样的牛肉，但也就做成了那个样子。
对，
所以
到后来就是建筑实在是觉得这个太暴殄天物了，我们就买了一块牛排自己回家煎。
对，然后我也买
自己卤牛肉。
对，
他就觉得终于还给这个牛肉一点公道。
对，就是因为我们住在 Airbnb 嘛，有厨房，那一阵子就是餐馆反正餐馆也不太开，开了也不想出去吃，还是冲去唐人街买了卤料，卤料包酱油什么的回家卤牛肉，那个才卤出了我觉得啊，这才是这里牛肉应有的样子等等，包括红虾呀我们也重新有加工过等等，因为他们正常吃红虾都是生吃，我们又把它就是又做等等。对，这种特别好的虾滑蛋虾仁简直是就是好吃到就是这么说啊，夸自己其实在夸阿根廷哈，
物产超丰富，但做东西做得非常的一般。
对， 对，有就是那边的，因为那边的是就是怎么说呢，阿根廷因为像刚刚说的其实它是白人居多的这么一个文化，所以它的食物其实不是那种大家想象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拉美食物，米饭呀、豆子呀、柠檬啊这种比较多的，或者 taco 呀这种，其实都不是，它就是比较欧式白人的这种吃法 ，sandwich、burger、
汉堡、披萨，
对对对，
因为这里的意大利的后裔也比较多嘛，所以其实就是意大利菜的那种 pasta 呀这些也比较多。但是我们当时也觉得很奇怪，就在一个这么。意大利人应该是很会做菜的，他们的后裔怎么就做成这个样子，包括甚至他们的那个意大利面都也没有很好吃。
对，他的就是我们吃了一个有肉丸的面，那个肉丸就是难吃到就是它既咸又臭还苦，不是一个说哦我吃不惯当地的东西，它就是一个特别难吃的东西。包括我这种不太浪费食物的人，我那一顿那些把面勉强吃的是肉丸，真的是吃不下，就特别的不能理解为什么。感觉也确实，我当然我瞎猜哈，感觉这的人感觉 也不太细致和在乎很多这样的生活上的东西，也就是啊，肉也就是煎一煎烤一烤，酱也就弄一弄就这么吃了大概。还有一个那例子是在乌斯怀亚，也是阿根廷了，不在布宜。乌斯怀亚当时我们看攻略好像说的哦，最就是大家好像都去吃一家中餐馆，去那边吃帝王蟹，因为那边帝王蟹非常出名嘛。中餐馆吃，刚开始我们还抱有一些疑虑，说跑大老远跑那儿去吃一个中餐馆的，好像还觉得有点心里好像过不去。是因为我们过去刚好我们这一架飞机不是好多中国人嘛，大家去了约着一起打个车就去了，想着那就去吧。结果发现哇，中餐馆的烹饪的水平，我觉得才没有毁掉这么好的帝王蟹。首先中国人是比较在乎这个，所以整个乌斯怀亚虽然说家家都卖帝王蟹，但只有三四家是卖活的，大部分都是卖冷冻的。这几家卖活的呢，不是美国人，大部分的本地人，然后基本上也就是烤一烤或者煮一煮什么的，它的什么汁液啊什么也损失的比较多。据说据其他朋友吃过的，就远远不如这家中餐馆做的，就是要不然是清蒸，这样的话它就保留它很强的鲜甜，要不然就是葱姜啊也非常的香，还有麻辣等等。确实中国人在那边的烹饪水平，就是虽然说在绝大多数地方都能吊打当地人，但是在这个地方真是吊打的就没边儿了。所以确实我们在阿根廷那段时间吃的就比较的差，要不然是自己做饭就还不错，出去吃都不怎么样。
阿根廷人属于就是非常的热情奔放，有一句话就是他们非常的适合做朋友，但是非常不适合打交道，因为如果等你真的需要他做一点靠谱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极其的不靠谱。南美人都是这样，就有太多这样的例子了。
随便说几个，
最简单的嘛，当时我们不是行李丢了吗？行李丢了之后，我当时行李丢了，立刻就跟机场的人说了，机场人说好，我来帮你登记一下，你就可以，应该明天就能收到啊你的行李。结果我们过了十几天才收到，对，还是对，去了一趟南极回来，还是我们亲自去那个机场去找我们的行李，才终于找到。因为我们当时因为其实也是等了几天他的行李，心想说哎，如果他说明天能收到应该能寄到，等了两天也都是完全是没有消息，完全没有理我们。我打电话过去到当地人说机场的电话是从来不会有人接的，我们如果到问航班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都是开车去机场问的。
对，每个人态度都特别好，但是嘴里面就没有一句靠谱的话的这种感觉。
对，然后还有一个例子，要不然你说吧，因为这个是你经历的。
对，就是那天我们跨年的那天下午，就是2月31号，我们就在街上溜达嘛，因为店也不太开门了，我们就也就只是说我们就看一下这个街道大概长什么样。我们是从我们住的地方，也是一个治安很好很文艺的这么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我们说那我们就溜这个就在这里面溜达溜达，走在街上忽然间被几个人就围住了。他们是很多在街上做烤肉的，很多男的在街上就直接拿个铁架子就在直接人行道上就烤了。而且那天就好多好多走没走几步就见到一群人就在这烤肉，可能是我们也游客比较好奇吧，伸着脑袋在这看两下就被围住了，就说哇，你来尝尝这个，你来尝尝这个，这抓着就不让走，必须要尝他们烤的每一种肉，每个人都要尝，尝的时候还要给你拍视频啊，反正就一通，大家也搞话也不是特别听得懂，他们那边英语普及率确实非常低，就拿着连比划带 Google Translate， 反正就是各种聊什么的，还非常神奇。比如说他问我们喜欢 Ronaldo 还是 Messi， 就是喜欢罗纳尔多还是梅西。那我们想着在阿根廷踢街那肯定得说梅西啊，我们就说啊，那当然喜欢梅西啊什么什么的，巴塞罗那时候就喜欢的怎么怎么怎么样啊，说了一堆。他掏出了他身份证，他的名字叫罗纳尔多，没想到这是一道送命题，我叫罗纳尔多，我在阿根廷。对，后来 就他们都很热情嘛，给我们递名片，给电话等等等等，就说今天晚上来我们家吃饭啊，怎么说了好多遍，说你们一定要来吃饭啊，晚上十一点什么什么的，打电话什么的，说说说啊，当时我们也挺兴奋想去的，但也没有，但也觉得哦，如果现在下午两点钟跟你一直待到晚上，未免时间有点长吧。我们就想着我们再逛一圈，吃个饭，晚上再回来去你们那大概就待一待，感受一下就可以了。我们就要了他们的电话什么就走了。上大概五六点钟，我们觉得嗯，确实可以跟他们联系一下，说晚上可以过去的时候，就接不通。Instagram 这个故事还没有完，就是 Instagram 电话等等就接不通。然后到了晚上十点多，他以非常语无伦次、充满 typo 的回了短信，大概意思是我醉了，喝多了，下午没看到，喝多了。因为当时大概不到十点钟嘛，我想着，哎，你不晚上说晚上十一点吃饭吗？我们就在，而且我们当时住，他就在我们住处的大概走路不到十分钟的地方。我们想着，我们还是可以过去嘛，我们厚点脸皮，带点东西不也行嘛？我们还做了中国的卤牛肉呢，我们还可以进行文化交流嘛。后来就再也没有任何的反应，直到第三天的早上，他才说啊，不好意思，那天没看见，你还来呢？我说我们已经不在阿根廷了。对，就是这个样子，包括了他的。互联网的接入率也很低，这就造成了很多的地方，比如说旅行社呀或者车站呀，比如不论是要买车票还是要订什么路线还是什么的，真的就是都得去网上，就别说官网了，有的就是一个 Facebook page 一共也没有什么东西，就网上几乎查不到任何的东西， Google Map 上很多东西是错的，所以几乎网上看到的东西都没有什么用，就都得去问，然后都得跑过去。布宜这个城市又很大，所以
我就有好几次，比如说我们想要订个，我在网上看到说有我家旁边走路二十分钟的地方有一家旅行社，然后走过去就发现完全没有，根本看不到影子，这种情况真的太多了，就真的白跑好多路。
他们这边确实也很符合，有很多 stereotype 是真的，比如说他们的跨年那天晚上真的就是，因为我们当时还想着去外面看感受一下他们的跨年嘛，因为听说了他们有各种搜了很多很神奇的活动，比如说他们凌晨开始在广场上跳 Tango 之类的。确实我们那天晚上在路上溜达，因为路上确实没有什么人，所以即使是晚上半夜什么溜达感觉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安全，几个人一起路过了这些店或者路过人家里一楼，确实会发现他们十一点多就还在进行 appetizer 喝酒等等环节，然后等我们去看完那个跨年烟花已经回来了，凌晨一点钟，然后发现他们就还在吃晚饭，全家老小从老头老太太到小孩就是凌晨一点还在吃跨年的晚饭，大概是凌晨三点钟左右还能听到外面就是有放烟花，就是手持的那种手持的那种匆匆匆的那种烟花，人们拿着喇叭在街上跳舞等等，凌晨两三点钟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对于阿根廷的这个节日的晚上来说，所以这些 stereotype 都在。
其实不光是夜平时，其实平时的晚上也是这样的，就阿根廷的夜生活一般是凌晨三点开始的，凌晨三点才开始去酒吧蹦迪什么的。他们的作息差不多就很晚，可能十点十一点钟可能才开始吃早饭，有下午四五点钟那顿可能是午饭，就真的就是你看到那个外面卖 lunch 卖那个午饭的那些店可能都是会开到下午个四五点钟才会关门的，然后晚饭的话有的人可能吃的早，但晚的话就是九点十点十一点可能才吃完，
就对于我们来说算宵夜的这种夜市。
对，然后同时又值得吐槽的是他们的这些机构关门还特别的早，我们有一次遇到的一个情况是我们要办那个玻利维亚的签证，结果我们三点十分去银行交签证费，发现银行所有的银行都是三点关门，对，下午三点关门，
对，就感觉 对跟他们说他们就半开玩笑或者说就是真的，就他们是三点钟关门了以后去吃午饭，就是他们的 lunch 就是四点钟开始，
感觉南美人的这个生活作息是非常的非常的 lay back 吧，非常的懒散，也可以来这样来形容。对，
随意。
对，但是
随性，
但是跟刚刚提到的所有的点都特别违和的一点是，阿根廷这边排队特别特别的整齐和自觉。我从来没有在上地铁，比如说上地铁之前的队啊，或者是一个小面包店里面有好多人，他们就会去外面排队，就是我从来没有在这些公共场合，尤其是像地铁什么这些大家好像都很拥挤的这种场合，见到地铁的每一个门前都是特别特别笔直间距一样，方向朝向一样，特别整齐，就跟军训过一样的那种排队。包括地铁来的秩序也特别好，外面的人里面的人走清楚之前，外面的人是一点都没动。包括了那个面包店有人，比如说他那面包店不是很大嘛，就大概有三四个人在里面已经挺挤的了，外面就很自觉的有一条队直直的在路边，也没有人维持秩序什么的。在好几个地方都见到了，包括公交车站呀什么的，就特别特别整齐划一的队伍。这个是一个让我觉得特别特别违和的一点，我这年也不知道为什么。
对，那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他们是一个很矛盾的民族吧。刚前面说他们很热情但是又不那么靠谱，但是他们又其实又是有一定秩序的这样的一个存在。
感觉他们在其他所有的地方都没有规矩，除了在排队这件事情上以外。
还有一个可以吐槽，其实南美的犯罪率还挺高的，包括我们在阿根廷，虽然我们自己有幸比较幸运没有遇到，那也听到说像阿根廷也是会有抢劫的这种情况出现，飞车党啊这样的情况出现。不过我们感觉可能阿根廷已经算是相对比较好的国家了，
比起巴西。
对，因为我们大概有至少四五个朋友是在我们在南美的这段期间也去了巴西，没有一个人幸免被抢，而且轻的就是直接被抢，重的基本上就是指着枪被抢这样子。
对，我们有三个朋友在巴西都是指着枪被抢的，就或者是目睹他们在面前开枪打其他人的，都是在里约，他们也不敢去特别夸张的地方，他们也没有钻到贫民窟里面去，但是在路上，在什么博物馆门口什么的，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
嗯，对。然后阿根廷的话，我们当时也是在布宜最市中心的地方，他的那个，比如说，那玫瑰宫，也就是贝隆夫人曾经住过的那个宫，那里
他
的方尖碑，对。方尖碑等等，就是最市中心的这些地方，当时导游就会提醒我们说这些地方你要特别小心，因为一旦是个空旷的场合就可能会有飞车党过来把你的包直接拿走。
我们去那阵子可能抢的人也回家了吧，因为他们很在乎放假这件事情所以并没有遇到这样的事儿，但是也听说了反正很多吧。但我目前反正是感觉我们从90年代21世纪初的中国出来，应该对这个事情还是有一定的就是警惕性的，还行。
但确实这个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点吧，在南美，没想到南美就现在它的治安还是不是那么好。
对，尤其是在布宜比较体感观测比较大的是，这个城市确实特别的好看，像有这个什么南美的巴黎啊之类的这种称呼，然后确实能看得出来这是一个曾经富有过的地方，这是一个曾经厉害过的地方，虽然说现在没落了，但是它的那些宏伟的建筑，像我们之前提到的，尤其是大理石啊，或者是很多种雕塑啊，或者这种恢宏的东西都依然是留下的，所以在跟现在的这种社会治安的状况相比吧，虽然说可能没有埃及那种扑面而来的那种乱，那种破，但是也还是觉得有一些唏嘘吧。但就是比埃及什么的那种地方需要好一点。
对，接下来就是去了玻利维亚。对，
那来聊一聊在玻利维亚的奇幻之旅。首先我们还是先聊点开心的吧，就玻利维亚有什么让你们印象很深刻的一些场景或者一些现象。
玻利维亚的风景 真的是自然风光真的是太美了，真的是对向天空致敬，是没有办法用照片真的能比较好的展现它到底有多么的漂亮。虽然拍出来的照片已经很多人都说好美呀，
虽然说那个特别出片了已经，
对，而且我们已经运气比较好，是特别出片，阳光也比较好啊这样子，但其实还是要人在那里才能感觉到，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一片岩照，照片是没有办法拍出它有多大的，它大概是茶卡盐湖的
110倍，
110倍，大概是这样子一个大小。他们说是什么香港的多大来着？
反正就是很大，
很大很大，非常大，那是一望无际的白色。像我们运气比较好，有下雨，那个就是岩沼的湖面是能够反射出那个天空的话，你就是真的是感觉到自己完全是置身于一个不可比拟的一种像天堂一样的一种感觉，真的是太漂亮了，对，像一个仙境一样。而且当时我们日落的时候看到的那个云都是粉红色的，就好像泡泡糖一样，那个云又整个映在水里，所以你就感觉真的非常的漂亮。
可以想象，就很像，对，确实用仙境这个词比喻就非常的贴切，感觉还很梦幻。
对，然后有一些方面它有会给你像青藏高原那样的感觉，因为它也是一个高原，你也会感觉到自己真的是离天空很近，离人世很远这种感觉。
云也很低，经常是云就在身边，山是比云高，除了这种天空之镜这种盐湖以外，其实他们也有非常非常丰富的其他的自然景观在那边上，其实都有，包括了有火山，就是咕嘟咕嘟冒着烟的那种火山呀，有然后有各种各样的lagoon 应该叫什么，浅的
湖泊，
浅的湖泊吧，因为它那边有各种各样的矿物质，所以那边的湖泊，这个是黄的，那个是红的，这个是绿的，那个是蓝的，取出各种各样的名字。也有很多很多的火烈鸟在这个湖泊里面，也有很多的羊驼在各种各样的大街山间田间等等，就非常非自然风光真的是没话说，特别特别的好。也有比如说温泉呀，我们就是那种在5000米的海拔，旁边都是火烈鸟，这中间有一个温泉，我们就在里面泡温泉看日出喝酒等等，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的世外桃源的这种感觉的。
那里的羊驼真的就是很多，作为一个动物爱好者特别快乐。对，就是我特别喜欢是你走到那个山间，你会看到有时候它的一个山间漫山遍野都是羊驼，你可以走那个，我们司机是会停车让我们下车走到那个羊驼边上去，你就可以慢慢离羊慢慢朝羊驼走近，然后真的就傻傻的，一开始他就一直在闷头吃草，呱唧呱唧，声音也很响，等你走到一定的距离的时候，他会突然抬头会愣一下，就让两只大眼睛就这样瞪着你，突然觉得好像有人，就会慢慢的退开慢慢走开，特别可爱。所以就很多跟羊驼的亲密接触也是非常的快乐，当地也会有像羊驼的毛做的毛衣呀、那些制品也都是属于颜色也非常漂亮，就设计也非常漂亮的那种。
那感觉就是玻利维亚的自然风光以及它的这种野生动物，其实这块的自然资源是非常非常让你们感觉印象深刻的。
可以开始吐槽了。对，刚刚有讲的它的首都叫拉巴斯嘛，拉巴斯是在海拔3800左右的一个地方，比它更高还有一个城市啊，这个城市大概海拔4000多，坐缆车是可以直接上去的。这个城市呢是我觉得一个很大的槽点，当然拉巴斯已经 很有槽点了，它已经是这拉巴斯是虽然有这个红绿灯，但是没有车是会看红绿灯的，所有的车基本上就是谁厉害谁能够在这个马路上横行，如果你不厉害，对，你就很难作为行人一样，你如果 想等红绿灯，你是永远过不了那条马路的，你只能就是逃命似的以最快的速度冲，你才能够过马路，大概是这个样子。
他们当地人是开玩笑，是说红绿灯这个红的绿的灯对他们来说就只是圣诞装饰，就是 decoration。
然后那个就是这还是拉巴斯，它好歹还有红绿灯。到了这个比它更上面的这个城市叫 Outer City，翻译成就叫高城市，高高的城市，这样翻译的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其实是由其他的山里的主要是原住民，他们想来到拉巴斯这个地方过日子，但是呢又没有足够的文化呀，经济条件啊什么的也住不起拉巴斯这个城市，他们就在这个旁边又搞了一个城市。但因为拉巴斯是一个增长人口增长非常快的一个地方，这个 Outer City 也是一个人口增长非常快的地方，于是它就慢慢演变成了一块巨大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法外之地。就是它没有红绿灯，然后这个地方的树不仅是没有红绿灯，它是一个没有规则约束的一个城市。
那岂不是也很危险，很混乱？
对，对，是的。每个星期还有那么两天，整个城市就会变成一个巨大的露天的二手市场，大概可能南北都有几百个街区这么大的一个二手市场，就什么都卖。据说就是你想要买到什么你都能在那边买到。我们本来还期待说，哎，会不会买到什么奇怪的什么器官什么的，这倒都没有啊，就是还是比较正常的。但比如说有什么自行车的链子呀，汽车的安全带呀，就这样的东西，
就一根一根的安全带放在地上卖，
就还是一个正常的二手市场。
对，就是只不过就是卖的东西就是非常的神奇。在这个地方当时我们的向导就跟我们讲说，你要特别特别的小心，因为这个地方有非常非常神奇的抢劫方式，
偷抢。
对，就非常非常，这有非常非常神奇的一些偷抢方式。比如说如果你走在路上，这时候突然有人朝你脸上吐口水，你是不能够敢说哎呀口水，然后把它给擦掉是不行的。因为如果你真的就是要去擦口水什么的话，那就会有人趁你这个时候防备比较轻的时候，直接就把你的包给抢走了，或者把你的东西给偷走了。然后如果你走在路上，有你看到一个抱小孩的妇女，她突然就把那个婴儿往你扔过来，你也不能去接这个婴儿。
那怎么办？
就
是婴儿掉下去吗？我的天哪！
因为他们一般真的不是真的婴儿，他们可能是一个假的，但是他就是扔给你，如果你要去接，你不就又在一个比较被暴露的一个状态下吗？这个时候你可能你的包啊就被偷了，或者就被抢了。对，然后当时就觉得啊，太匪夷所思了，怎么还有这样子的一种偷抢方式。就是他就说，对，不论在你身上发生了多么离奇的事情，你就只能往前走，护好你的包往前走，就是这样。
这个地方进入了下一个板块。其实虽然说我们说了上面好像这些无论是阿根廷还是玻利维亚好像都是他们的问题，就是这个地方的人不行，这地方没有规矩，这地方人也懒等等等等，好像我们想表达是这个，好像我们表达的也目前来说好像是这些东西。但是当我们真的去到了那里以后，发现其实那里的人还是挺勤奋，也挺平和，那的人都是非常好的人，当然也是从我们的目光来去看待哈。包括刚刚说到那些，虽然说好像有一些治安的问题，但是好歹他这地方没有那种暴，没有那么多，几乎没有什么暴力犯罪，这东西也只是偷啊什么之类的而已，骗等等。那当我们又进行了在这里去了很多他的那种历史的遗不能说遗迹吧，很多历史发生的地方，包括了它的可能国会的广场啊等等，然后也有一些导游来讲一些他们过去的，结合这些东西讲一些他们的过去的历史，包括我们也自己进行了一些阅读等等，确实是发现可能之前我们也在很多期里面，尤其是中东啊等等，也讲过他们这些人依然还是生活在一种约等于还是殖民地的这么一个状态， 他们基本上就是现在那种美强惨的人设吧，这个地方很富饶，他们很勤奋，但是他们依然很惨，他们无论是政治还是民生各个方面其实也是被把控的。玻利维亚大概独立了接近200年了，180-190年了，他们经历过190多位总统，那就是不到平均不到一年就有一个总统，而且这些总统基本上善终的很少，就要不然就是任上被杀，要不然就是任后被杀等等。其中也有一些比较出名的总统进行了一些改革，也引发了一些很强烈的冲突啊等等。甚至包括我们在那个他们的国会门口看对面的墙上还是有很多当时留下来的弹孔啊等等这样的事情。所以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其实你想想玻利维亚在他独立了将近180年后才第一次出现了一个非白人的总统，就是他之前虽然说好像不是西班牙人了，西班牙已经走了独立了，但依然这个国家的无论是政治还是比较重要的民生，什么水啊电啊通讯啊基建啊这些关键的地方，包括大公司等等，基本上都是被白人所把持的，有些是西班牙这边留下的白人，有些可能因为他们毕竟在美洲可能被美国影响的比较多等等等等，这些势力都是在的。所以就感觉每当他们这个国家开始每当这个国家开始有一些进展或者是有一些进步有一些革命的时候，都会很容易的受到其他的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的影响，他们的很多东西就被扼杀在摇篮里，以至于他们依然现在有70-80%都是原住民。我们印象中的南美人有点像亚洲人，有点这个面孔的人占到了70-80%，但是他们的几乎所有的重要岗位都还是白人。所以也包括了甚至还选出来过一个在美国长大的一个总统，不怎么会说西班牙语，西班牙语口音极重，后来学的学了美国的那一套东西，好像是哈佛还是
哈佛
对吧，还是哈是哪儿的，当时就相当于是玻利维亚人有一点那种疾病乱投医的感觉，选了他出来当总统。他上任了以后，各种用我们中国的话说就是种卖国，各种优质的国有资产等等等等，以贱卖或者其他的方式都是输送给了西方，尤其是输送给了美国。比如说那个刚我们提到天空之镜那一块盐湖50%的经营所有权卖给了老布什家族等等，最后他任期结束，我忘了是怎么结束了，反正而且后来好像还二进宫了一次，
二进宫
不是二进宫，
不是这个意思，
他后来又当了一次，就下了以后后来又当了一次总统，反正就是来来回回这样，之后现在就在美国弗吉尼亚还是马里兰，对，反正就是这么一个地方的一个大，对，颐享天年，对，
被玻利维亚人称他的豪宅为玻利维亚税务达成的豪宅，因为就是他把这些钱都卷走就去了美国，就再也没有回来。
对，这是他们比较显性的影响。
还有比如说另外一个例子是当时我们在盐湖的边上去了一个小镇，这个小镇其实是玻利维亚历史最早的，会乌尤尼那个区域历史最早的一个小镇了。当时有很多国际上尤其是欧美的一些矿产公司，他们就在玻利维亚这里找矿嘛，找着找会发现好像有一块矿就在这个小镇的底下，他们就决定直接跟当地人说服，说把整个小镇平地铲起移到旁边去，这样他们可以挖这块小镇下面的地。这个意味的是把他们最重要的比如说教堂，要把他们最重要的祖坟全部都要给挖掉给搬走。当时也是经历很多人的反对，但是为什么最后他们成功了，是因为这个公司答应说那我们可以给你提供工作机会，所以我可以保证你这个小镇的人在我这个矿上可以有工作，所以他们就同意了。
补充一点，平地铲起不像大家想，不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把这个楼整个挪过去，并不是只是说把这个都全部拆了，在那边建几乎
尽量给你建还原
建差不多的东西，嗯，当然建筑肯定会更新了，毕竟过了上百年了，比那个时候，但是还是那些东西，医院、教堂、什么学校等等这些东西新建一遍，但就是把你整个城给挪走，只是因为这个公司一家公司就可以。一家欧美的公司就可以在南美有这个样子的话语权，也是一部分体现了，欧美尤其是对于玻利维亚是西美，对于阿根廷来说是英美来说，其实还是有很多很多的方式可以显性或者隐性的直接给这个国家造成特别特别大的影响。那其实他们有很多很多的发展的机会都是这样被扼杀掉的，他们欧美可以轻易在这边不管是扶植买办还是扶植政治势力还是扶植什么样的，通过经济的方式，现在也可以通过金融，通过汇率，通过很多很债券，很多很多的对于欧美来说非常驾轻就熟的方式，还有一些比如说基建的投资啊等等的方式来整个掌控，拉美的经济，对经济文化，各个地方政治等等，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也确实是愤怒和也没有什么特别多的希望，对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他们尝试了不知道多少的救国的方针，但是在欧美的面前就是以卵击石的感觉，给我这种感觉，也就造成了他们现在依然非常非常的穷困和落后。然后包括了可能大家也有看过一些研究，就是不同的国家留下的殖民地是有非常强的那个国家色彩，英国的殖民地、法国殖民、西班牙的殖民地都很不一样。那西班牙这边的殖民地很多的规矩啊等等方面，社会治理方面非常非常非常的差，等等，效率也很低，到处都排队排得很夸张。这个 Lina 深恶痛绝，关于排队这件事情，刚刚表扬了阿根廷的排队，现在你来批评一下玻利维亚的排队。
对，一个非常夸张的观察是，有一天就我们当时到拉巴斯的第一天，我们说哎，到街上去走一走，发现怎么街上都在排队，看看他们在排什么呢？就有一些是那种一个银行门口那个队，就是排到至少有个500米吧，不夸张，500米的队伍，然后或者是一个诊所那种，好像是在拿报告，拿那种就是化验报告的那种门口，至少也能够排个100米吧，非常正常，整个城市都在排队，然后他们是从早上可能就为了这个事情就要开始排队，就可以排到下午。为什么说深恶痛绝？是因为我们当时是在玻利维亚要大使馆，在阿根廷的玻利维亚大使馆需要办签证，这个办签证就是他们的这种排队方式其实也不是很科学，他没有说啊，我今天要来办业务，然后我们就先到先得，也不是，或者说我来办业务，那我就可以先预约到时候来，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他是怎么样呢？你来到一个他的那个办公室啊，完全是由这个办公室的这个人来决定他下面要见谁。他的见人的方式呢，就是一部分是先到先得，一部分呢是优先本国国民。然后所以我们像作为外国人在那边，我们很早就到了，早上可能9点钟我们就到了，但是他不要先让本国国民的业务先办完，办完了可能快轮到我们，这时候又了有一个本国国民来，那就又是优先人家，我们就可能对，我们就搞了半天，从早上9点钟等到下午可能1点钟、1-2点钟才轮到我们。对，而且在整个过程中，你是一个很迷茫的一个状态，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轮到你，所以你也不能说我就走开，都不行，你就只能在那里干等。后来我们发现说都是这样子，我们在玻利维亚和智利的边境。当时也去过一下，因为盐湖的那个路线是会一直到智利边境的。我们当时车上有两个人是要直接就是到智利去，所以我们就要在那边等他们，就在那个智利边境的 的玻利维亚的这个地方排队，就等很久很久很久，一直就还也是很长的队。我们就很好奇说，哎，发生什么？然后等他们办完之后，他们就跟我们说，啊，原来这条队所有的业务都是由一个人来办。当时我们在玻利维亚大使馆也是这样，然后他们在这个边境这地方也是，就导致他们其实只要盖一个章就可以过边境了。但是呢，他们前面的人可能是拿着厚厚的一摞资料要办一些别的业务，他们就一定要等那些人要把那种业务办完，然后他才能轮到他，就完全是没有说啊，我们要分开让那些快的人会对一些业务是分开办的，让另外一些业务比较花时间久的是另外一个，完全也是没有这种样子，非常非常的混乱。
所以当时排队的体感就是他们那个队半天不动，刷刷刷刷刷过四五个人，又半天不动。后来才知道刷刷刷是因为就是可能过境盖个戳，半天不动是有个人比如说要在那里审材料办签证等等。他那里面而且有的是有他，据说那里面不止一个人，但是他并不是说两个人我办这个他办那个，也并不是，这两个人就是平行的关系，反正轮到了就是谁，并没有说哦，这边是办签证，这边是办护照，那边是办什么都没有。
对，会很大程度的会觉得就是你的时间是没有被尊重的，就好像时间这个东西在这里不重要，别人等的时间也不是很重要，都不太重要，没有为了让你节省时间这个概念去让你优化你的这个体验是完全没有的。
对，
所以我们当时也在好奇说为什么会是这样，是不是因为这里的人的时间真的就是不值钱的，因为他们的收入确实很低，玻利维亚是南美最穷的一个国家，收入确实是非常低的。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人工很便宜的话，可能确实我在这里就算我今天不工作我可能也赚不了几个钱，那我在这里就是反对我在这里排队那就是干等一天，好像可能对当地人来说也是非常习惯的一件事情了。反正我们是很难理解，或者我们也在尽量的找一些解释能去合理化我们看到的这个现象，那也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了。
我们当时跟那个后来我们那天的司机聊了一下这个事儿，他没有一个解释，他也只有自己的猜想。从他的分析来说，他们觉得这没有什么可以优化的地方，那就是要排队啊。他的想象力里面没有想象到有其他的方式可以不排队，那可能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如果不知道哦还可以预约，如果不知道哦还可以分开这么排，就是一些我们看来比较基本的社会治理的方式。如果这个地方从来没有出现过，他们肯定不会想，那这就是他们唯一可以做到的事情。就像我们比如说有网购之前，我们只能去线下去干这个，买火车票就只能去搬个小板凳去火车站排队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那边还是处于一个非常原始不太有互联网的这样一个状态。那是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状态呢？可能很多时候也是跟我们刚刚提到的，对，跟腐败跟这些被把持这相关，甚至很多时候你可以在那儿也可以感觉到欧美并不希望这边有特别独立的发展。包括在阿根廷，其实我们也看了很多的历史，虽然说阿根廷的历史比较复杂，很多说法众说纷纭，但基本上可以看到的一点历史就是英美并不希望阿根廷成为一个强大独立的国家，虽然说它有非常非常多的资源可以成为这样一个国家，但每当开始出现民族工业，每当开始出现民族商业的时候，很快会被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轻易击垮。就是他们包括铁路啊等等，英美其实并不 care 杀人一千自损八百，甚至杀人八百自损一千都行，因为我有50万你只有800，所以在这个时候可以看无论是我当时看到英文资料还是中文资料里面，很多都是有这种价值判断，欧美希望啊南美成为这么一个原料生产国，成为一个大农场啊就可以了，这样东西，这都是一些叙述哈，并不是说历史就是这个样子的，欧美都是这么想的，这是一种叙述。所以但是这种叙述在我们当地当去的时候看的就特别的明显，不管是玻利维亚的这种社会治理，还是说阿根廷的这种曾经扩过现在的如此大的反差，其实都有。
对，下来我们最后一个槽点就是他到底如何魔幻现实。
那我先说一个吧，那个拉巴斯有一个非常非常著名的监狱，我要是没有听过看到那个关于这个方面的资料，是完全 不可能想象说，哎，怎么还有这样的一个世界，一个东西存在。就有这么一个监狱在拉巴斯的市中心，这个监狱是没有狱警的，没有警察的，这个监狱是由监狱里面的人自己来治理的，是一个自治区。本来这个监狱本来不应该会有很多的人，但是因为拉巴斯这个城市它发展的过快，人越来越多，导致这个监狱里面的人也变得越来越多。当时是因为我忘了具体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达成了这样的一个共识，说这个监狱是由他们来治理。如果说真的是治理不好，可能到时候政府部门才会真的再派更多的工作人员来到这个地方去接管。但是他们也就一直维持了自治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个怎么个自治方式，或者你来到这个监狱里是会是经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你会一开始会有，不管你在监狱外有什么样的一个地位啊，或者有什么多少的财产啊，你进监狱的时候都是差不多的，你都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东西，你有一笔类似于不能说启动资金吧，但是你会有一个，
因为他是你进门要交钱，你进监狱是要自己交钱，自己给房租。
对，就是
政府是不拨款的，这里面所有东西都是自负盈亏。
对，就它就是一个小社会，你比如说你要是一开始钱比较多或者怎样，你可能会住一个比较好一点的地方，但如果你没有什么钱的话，那你就要开始打工。然后在这个里面怎么打工呢？你如果比如说你是有一个监狱的这个空间的话，你可以直接拿这个地方去做个小本生意，你可以当一个理发师，或者是你可以对，你可以开餐馆，而且开餐馆是那里面非常流行的一件事情，因为就是监狱的吃的东西确实非常难吃，所以如果你有本事的话，你是可以开餐馆的。而且他们监狱里和监狱外是有流通的，因为这里面不仅住的是犯人，还有他们的家人，因为家人是可以跟他们住在一起的，所以呢，然后这些人呢又不是真正在服役的人，所以这些比如他老婆孩子啊，这些周末是可以出来的，他们就可以出来去镇上买东西，采买一些东西带进来就可以比如说开餐馆啊，或者干点别的呀，当然其实他们还干了点别的，这个之后可以再等会儿也会说到。如果你没有一个房，没有一个监狱的这个空间，一个牢房的空间给你做这些生意，你还可以干什么呢？你可以就是出卖你的劳动力。有一个非常神奇的职业叫出租车司机，
是个 taxi，
不叫出租车司机，叫出租车，就是你人可以当出租车。这个出租车人形出租车是干什么的呢？比如说你有一个朋友在这个监狱里，因为你知道这个监狱里是没有狱警的，你要是走在那个里面，你不认识监狱里的发生什么，你是很容易被抢的，或者是很容易发生了一些可能比抢更惨的事情在你身上，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所以你就可以花钱给这个出租车，跟他说，哎，我要去几几几号房间，他就可以抓着你的手，然后就把你带过去。只要是他把你带过去，你就可以安全的就是到达那个牢房，然后就可以见到你想见的人。所以他就是可以靠这个样子生存。然后还有一些，如果你钱更多的话，你还可以在里面搞房地产，你可以有不止一间牢房，你可以自己住一间，你还可以出租两间给别人，你就可以收房租。所以这里面整个就是一个小社会，是跟就是跟外面的这个社会结构是非常的像的，只不过它没有一个司法的一个部门。那它怎么维持它的秩序呢？它叫集体正义。如果你干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是破坏了他们内部的一个秩序的话，那就直接你可能就挂了。他们就通过集体正义裁决的方式，第二天可能这个人就会发现沉尸在这个外面，就被扔出去了或者怎么样。
对，尤其是比如说越狱啊，或者是这种监狱里的恶性案件，因为他不是没有人管嘛，所以相当于是他们用这种自治来说政府你可以不用管我们自己管自己就好了。所以如果出现治安事件啊、越狱啊，或者是等等 其他的他们里面不喜欢的什么偷窃啊等等这种东西，就直接可以通过群众自治的方式把这个人给解决掉。对，所以在这个里面的治安其实在这个程度上算是很好的，因为但凡是罪基本上就是死罪，所以大家都其实是非常非常的规矩。且还有一些其他很魔幻现实主义的小例子，都是我们或看到或听或直接听我们朋友亲身经历的。比如说我们有看到在广场上两拨人在游行，他们就拿着那个烟花，就手持的那种通通的烟花对着对方射，我们刚开始就是吓尿了，怎么就他们没有枪嘛，相当于拿着烟花对着对方的队伍里面发射烟花，我们很害怕。旁边我们洗店老板说，哎，这很正常的，他们有很多人星期一到星期五游行，星期六到星期天就是休息这样。然后对，当时因为秘鲁不是经常有政变嘛，就发现南美的很多地方这种什么政变游行示威啊，真的就是
家常便饭。
今天游行把路挖了，大家都没有办法出去，就没有人可以出城，但是也就是这样了。我还听说有那种他们是把路拦，因为他们很多是把路拦起来嘛，就是很多就是用那种土豆和面包一袋一袋的把路拦起来。然后当时有一个我看到他说被拦起来了，他还掰了一下那个拦路的面包，还挺好吃的等等。对，还有一个朋友是就是他们村民他有那种旅游大巴，比如说这个地方风土人情啊什么的，后来这个大巴就被村民绑架了，就不让走了，因为旅行社跟这个村民的这个价格没谈拢，他们就把游客扣下来。对，他们就把游客扣下来等等。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有一个朋友，真实的就是我们一个在船上在去南极的船上认识的朋友，他说他是那天全程罢工，他要去机场，就是因为出租车司机都没有了嘛，他就坐了一辆私家车去机场。然后在路上可能被发现了，这个私家车可能是在工作，是在接客人嘛，就直接扑把这个公交就把这个车的车胎给捅了，说不，今天不能工作。他就拿着行李下来，大叔又帮他又找了另外一个黑车司机，可以就拦车可以去机场的，结果还没坐上去，正放行李的旁边，扑一下又给他捅了，把那个轮胎捅了。他正在着急着呢，突然间发现哦，今天机场也不开，好吧，飞机也出不了，那他也不用去机场了。对，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什么秘鲁，我们这次本来很想去秘鲁嘛，但很多从秘鲁过来的人也说了各种他们在秘鲁的神奇的遭遇，比如说去爬马丘比丘的那条路，他们俩是花了4天爬上去，本来是打算坐火车下来的，那爬上去以后那天说火车罢工不开了，他们只能再走80公里的路走下来。但是这不是最惨的，他说有很多更惨的是那些坐火车上去的人就没打算爬的，他们穿着高跟鞋，穿着小裙子，穿着拖鞋上去，发现他们要爬80公里的山路下来，因为没有其他的方式可以下来等等等等。非常非常非常的有，就是这个事情我们说起来好像很觉得很奇怪，但当地人眼里就是这不是天天就是发生的吗？对，直到我们要离开的那一天要飞了，我们正在那边排队候机，忽然间整个就是机场的显示飞一个个航班几号登机口几点的那个所有的屏幕就坏了。我们就说哎，我们现在等着等了好久也没有开始登机啊什么的，我们就问那工作人员说那这怎么回事，他说我哪知道，屏幕不是坏了吗我也屏幕坏了，机场工作人员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登机，大家都处在一种抓瞎的状态，但也没有说哦我要去看问一问怎么回事，就反正等着呗，等他变好会等别人来通知我怎么样。我们就在那边莫名其妙的那边等了很久，有一个人可能就去问了，说哦登机口已经改了，不在这边，在对面。然后那个机场工作人员也才知道哦，在对面，那好吧，那我们去对面吧，也没有通知啊广播什么，他就带着他身边的人就开始往对面走，其他人就跟上。 就是这样的一个整个南美就是这样一种我们每天都觉得这怎么能这样的状态，但放在这儿好像就没有什么办法。这也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很多很多各种各样东西的结果吧。所以南美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它旅游的方面像我们刚刚说的风景啊，包括我们还没有去的什么伊瓜苏大瀑布啊、冰川啊什么，确实非常好，但是这一方面确实是很让人头疼着急无奈的事情。甚至我们还有一个朋友在拉巴斯就染头发，最后头发染坏了，然后
直接上的那个漂白粉太多，就把他的头发都漂断了，所以他就当时就觉得头发就在噗噗的往下掉，你知道对于女生来说是多抓狂的事情。
长发的女生，
对对，跟长发女生来说，从根部啊头发开始往下掉，叫警察来，叫当然不是他叫的警察，还是对方叫警察，因为他不想付钱，对方还叫了警察来，警察就是劝他说你把钱付了吧。
对，然后甚至还有，对，甚至就他们开始产生一些纠纷了嘛，就这个说你要赔钱不给钱，那边说你一定要给，那个时候就是那个人把他那个女生的手机说你手机给我一下，他本来觉得哦是不是要 Google Translate， 然后那人直接就把他手机就藏起来了，就是你不给我你就手机你就没了。然后那个女生还算比较机灵，她还看见那个人藏在哪儿了，就把手机给摸出来了，后来才一直摸到有警察来，警察来就是一副我当然要帮本地人啊的这个样子。所以整个在我们的看来确实要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去，确实治安法，虽然说我们说了很多很神奇的东西，但毕竟暴力犯罪等等并没有什么，所以治安方面其实还行，只要你看好东西，偷抢啊，不要带什么贵重的东西在身上，特别招摇，其实也还行。但就是在无论社会走到哪里的所有的时候，吃饭坐车等等，都是做好那种着急和震惊的准备了。
对，就是我可能会给想去南美的人一个建议，你千万行程不要安排的太满，因为基本上是一定会出现你想要，对，一定会出现意外，一定会出现你想要的行程跟最终发生的会不一样，会哪里出现什么样的幺蛾子，真的是太正常了。我们感觉我们每天都会遇到一点点这样的事情，所以一定是慢慢来，多预留一点时间，以一个开放的心态吧。我们是觉得看到这些还觉得很神奇的，刷新各种各样的三观，能够很开阔视野的事情。
那非常感谢丽娜和建筑分享他们在南美的旅行经历，让我们首先领略到了阿根廷与玻利维亚的独特风情，其次的话也感受到了这种南美的魔幻现实主义。那希望大家喜欢这一期节目。那下一期节目呢，丽娜和建筑将带我们回到我们熟悉的亚洲，来聊一聊他们在亚洲的经历。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了，大家下期再见，拜拜。说谎的日子，只说实话的人，后来都死在这短短三十。关于城市的人中间，生活在